我想先知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先知当他讲话的时候，很多时都是民众所不喜欢听，但是他信息又是那么沉重，不讲又不得，因为这个是神所给他的一个的负担。有人说这个世代太需要先知将人引到神的面前，其实今日我和在座每一位都是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将神的信实、祂的救恩、祂的慈爱传向世界。我相信先知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向整个世界来到去宣讲究竟神喜欢什么人，祂不喜欢什么人。另外一方面亦都传讲神喜欢怎样样的群体，不喜欢甚至是憎恶怎样样的群体。我自己觉得马拉基这位的先知，他在这一卷书里面所讲的都是这个信息。那今天让我们透过马拉基书二章十至十六节来到思想一下神的教导。马拉基先知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岂不是都是一位父么？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么？这句说话当以色列人一听，他就应该要知道后面是一个很重很深远的意思在这里。因为作为一个家庭的父亲，他有绝对的拥有权，他拥有一切属于这个家庭的财物，他亦都拥有一切属于这个家庭的人，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仆婢等等等等。他想怎做就怎做，他想要卖他就卖，他想要再买亦都可以。他需要他的仆人做些什么事，他要他的仔去做些什么事都可以。但当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啦，而是为了爱他的家庭的缘故。他有绝对的拥有权，所以调回转头，他的家人就有绝对的信服的必要。所以当先知一讲，我们不是都是一位父吗？这一位是天上的神，是他们的父。圣经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记载，我这里就不再详细来到去讲论。所以当我们一听的时候，他们知道先知其实在这里所讲，第一就是说身份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既然是这样，他有绝对的拥有权，我们亦都必定需要绝对信服他的吩咐。第二，先知在这里说，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我们都是这一位的父，这一位的神所做的。当然就算是父，我们都是从他而出，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民族和这一位的神是有一个的约，这一位的神他给了我们有一个约，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的约。除此之外，我们既然是属于这位神的，我们必定不能够在任何的事情上面让这位的神的名受羞辱。先知头那两句，他就将整个的根基，以下讨论甚至是控诉对辩等等的根基立了出来。以下所讲所有的事都是基于这位的神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神。然后在这段圣经，他对以色列人有三个的指控。第一个指控，他就说我们怎样可以以诡诈代弟兄，背弃了神和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诡诈其实原来是有出卖那个的意思，亦都是说他们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道义。咁喺我哋中国人嚟到讲，就係见利而忘义，为咗自己嘅益处，佢唔顾佢嘅弟兄係点样，佢哋受痛苦又好，佢哋受损失又好，总之我得到利益就得啦。先知喺呢度嚟到去控诉佢哋话，点解你哋会咁样呢？以诡诈代弟兄，其实原来有一个意思就係、你哋係以诡诈彼此相待， 背弃咗神同我哋列祖所立嘅约。换句话嚟到讲，其实每一个嘅以色列人，你哋都喺呢个嘅约嘅里边，点样样嚟到去背弃呢？好简单，当我哋睇圣经《生命记》15章，嗰度神就话。你要见到，当你见到你的弟兄他穷的时候，他穷困的时候，你就要帮助他，你要让他的生活可以过得去，他或者来到去服侍你，他或者他卖了他自己来到给你，不过到了7年的时候，或者到了七年的时候，你要免去他所有的债，然之后如果他真的卖了自己给你来到去做一个奴隶的时候，你要在那段时候，到时候的时候，你就给他来到出去，等他重获自由。然之后在那里，他们就神就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差不多到时间，你们就压迫你的弟兄，让他来到去将他所欠的你的给返晒你，因为他说这个我不喜悦。仲有半年，佢就要得自由啦！哇，要压榨佢，让佢所欠我嘅即刻冚唪唥俾翻晒我，然之后先到七年，或者到第七年你可以走。神话我唔喜悦咁样。第二个控诉，先至话你哋点会娶咗侍奉外邦神嘅女子为妻呢？其实这个指控在当时的背景来到讲，并不是个别事件，因为在那段的时间其实亦都是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那段的时间。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最后那两章，他就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到去讲以色列在娶外邦女子和是侍奉外邦人的神这个罪，所以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一回事。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至祭司下至平民他们都有这件事情发生，整个的国家已经去到这个地步，跟外族人来到通婚。其实跟外族人来到通婚呢，就不是主要那个的问题所在，因为拉合和路德都是外邦的女子，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娶了这些外邦女子而咒诅以色列人，神甚至是祝福这些的外邦女子，祝福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家庭。当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知道，拉合和路德他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族谱上面有份，所以个问题就不是娶了这些的外邦的女子，而是跟从了这些的外邦女子去敬拜他们那个的神。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里，他就说你们行了一件可憎的事。不单只是这样，如果是行这些事的，无论任何人，就算他是献祭物给神，神都不要。不单止不要，还要将这些人在雅各的帐篷，即是在以色列境地里面剪除他，即是让他离开世界啦。第三个指控，他就说你们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结果就是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些的供物，亦都唔乐意从你哋手中嚟到收纳你哋所俾佢嘅祭物。其实呢一节咧系比较上难理解嘅，因为原来咧嗰个意思比较含糊。喺原来冇前妻呢两个字，咁所以有啲人就问啦：咁如果冇前妻呢两个字嘅时候，咁叹息哭泣嘅系边个咧？咁样人去思考，神嘅仆人嚟到思考嘅时候，佢就得出有三个可能性。咁第一个咧就系好似喺呢度所讲嘅前妻。咁但系因为原来系冇前妻呢一个字啊嘛，咁所以就好可能唔系。咁而有啲人咧又话好可能系丈夫啊？点解咧？因为佢嚟到去休咗前妻，前妻就即系休咗啦吓。休了他妻子之后，他献祭神不收纳他的祭，所以他就叹息哭泣， 咁甚至咧係好痛苦。咁睇怕亦都唔係好似，因為如果佢真係嘆息哭泣嘅時候，咁即係話佢悔改啦。如果佢悔改嘅時候，神點會唔看顧公物，唔收納佢嘅祭物呢？所以有人就話，好可能係呢啲嘅以色列人，佢哋係懇求或者請求呢個祭司為佢哋嚟到獻祭嘅時候，係啲祭司嘆息哭泣。咁何解呢？佢話有兩個原因。佢話第一，當以色列人佢睇外邦人點敬拜神嘅時候，佢哋發覺原來外邦人敬拜神咧係好中意大嗌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列王記上》十八章廿六至三十節，以利亞先知同巴力先知嗰個嘅對抗啊，或者個對壘，佢哋就話以利亞先知就話嗱，我哋做兩座壇，我做一座壇，你哋做一座壇，然之後我哋就將呢啲嘅祭物放喺上邊。我將我的祭物放在上面，你們又將你們的祭物放在上面，我們就向我們的神來祈禱，看看哪個神在天上面降火下來燒了這些的祭物。那他們就做啦、啊、然後以利就說不如你們先啦。那這些的巴力先知做了一個壇，將祭物放在上面，他們就祈禱，祈禱很久沒有反應，他們就大喊，大嗌亦都冇反應，佢哋就傷害自己嘅身體。喺佢哋嘅敬拜當中，佢哋認為當佢哋大嗌咁樣嚟到嘆息哭泣，嘆息哭泣係冇咁嚴重，其實原來個意思係更重嘅。我係好辛苦咁嚟到喊叫，嚟到去哭泣。佢哋認為如果我咁樣嘅時候，神就會聽我嘅祈禱。他們就似乎是學了這一方面。而第二，他們就說他們有一個理解，外邦人敬拜他們的神，他們認為他們的神是不懂得自己為自己的，所以他必須要因為人的供物燒給他的時候，他才有得吃，他才可以生存下去。所以外邦人對神的關係就是說、你不要理我怎樣生活，其實你真的要靠我，我要獻祭給你，你才能夠生存下去。所以我的生活你不要理，我獻祭給你的時候，你就要來答允我的禱告。換句話來說，這個是一個的交換。第一，他們就用他們的情感來去讓這個神來聽他們的禱告。第二，他們獻祭的時候是跟神有一個交換，神說不是這樣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可能其实这些以色列人是盼望这个祭司用这些的方法来到献祭给神，以致到神就听他们的祷告，祝福这些的以色列人。但是神说，纵使你们这样做，我不会再看那些的公物，我看我都不看，我更加不会来到去收。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都有时有咁嘅心态呢？小心，小心。或者我哋唔会常有。我妈妈，佢系一位基督徒。咁而当我信咗主之后，大概三年，咁我就即系带佢翻教会，咁亦都翻教会，佢相信接受。咁而当我过嚟读书嘅时候，咁佢就话俾我听，佢每一日都祈祷。他每個禮拜都回教會來到去崇拜敬拜這位神。那他後面呢，他就說話，我要這個神來到去賜你平安，祝福你。弟兄姊妹、不是不得，但是心態好像不是很正確。我們回來這裡敬拜不是一個交換，不是说我来敬拜你，你就祝福我，或者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儿女。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绝对没错。但我们回来敬拜是因为我们要被再一次提醒，祂是我们的神，祂是我们的父，以致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为了祂的。至于祝福，你放心，祂一定祝福。我昨晚才跟一班的年轻人来到分享，回睇我嘅一生，神嘅祝福过于我所想所求。我相信在座当中有好多人都可以同意认同，甚至同我所讲嘅有共鸣。 神俾我哋嘅祝福过于我哋所想所求，但我哋今日翻嚟敬拜佢嘅目的唔系因为要得着呢啲嘅祝福。弟兄姊妹，神所喜悦嘅群体系一个彼此相爱嘅群体，圣经由头到尾都讲得好清楚，并唔系一个以诡诈待弟兄、彼此相待一个嘅群体，为咗自己嘅利益，唔系咁样。神所喜悦一个嘅群体，亦都系一个单一侍奉佢嘅群体，就系单一专心敬拜佢一个嘅群体。神所喜悦嘅教会都系一样。总括嚟讲，先知喺呢度系控诉以色列人佢哋不忠不正。忠其实系无私嗰个嘅意思，或者系冇疑心。而正就是坚定不移，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自私自利，对神不忠，对神和妻子都没有坚定不移的心，位置不正。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回应呢？他们说，为什么啊？这样呢？何解？ Why？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点解会咁讲呢？系一个嘅质问或者一个嘅质疑。我哋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当时嗰个嘅背景。当以色列人喺波斯翻嚟以色列嘅时候，或者翻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首先重建圣殿，然之后尼希米翻去嘅时候重建城墙。咁我哋就可以嚟到去想象当时嘅以色列，当时嘅耶路撒冷，其实唔系一个好繁荣嘅地方，甚至你话系一个好荒凉嘅地方，所以佢哋翻去重建啦。既然系咁样样，咁你话当时最富庶、最富有嘅系咩人呢？睇怕就唔系以色列人，而系周围住喺佢哋周围嘅外邦人。咁既然富有嘅系周围嘅外邦人嘅时候，咁佢哋好容易就会谂啊，不如我将我个女嫁俾你，我个仔又娶你个女。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就成为咗亲家啦。如果成为咗亲家嘅时候，我哋有呢个亲戚关系，咁我哋做生意就应该会方便啲咯。我哋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肥水系嘛，不流别人田，或者不过别人田啦。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佢喺度问点解？或者他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的看法，他们就说，神啊，你的律法已经过时了，其实我们回来，我们敬拜你，我们都献祭给你，但是我们想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我们跟他们来到去通婚，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的，我们想生活好一点嘛。然后可能有第二个的原因，你知道当时其实呢就没什么自由恋爱的，那就不同今日。所以以色列人的婚姻很多时候都是由父母来到去作主。如果爸爸不在这里的时候，或者爸爸离世的时候，就由妈妈来到去作主。那就路德就是一个例子啦。那个的丈夫或者个父亲不在这里，所以他跟婆婆回到去这个的以色列的时候，咁就係由佢嘅婆婆嚟到去做主。咁所以可能係两个 BB 未出世嘅时候，咁就已经係指腹为婚。咁当佢哋出生，如果係一个男一个女嘅时候，当佢哋去到婚嫁嘅年纪，咁就让佢哋结婚啦。又或者係佢哋好細个嘅时候，两方面嘅家长都觉得合适，我又鍾意你个女，你又鍾意我个仔，不如当佢哋长大嘅时候，我个仔娶你个女，你个女或者系即系你个女就嫁俾我个仔啦，咁样样。如果系咁样的话，有可能喺某啲嘅时候，当佢哋长大就发觉，我同佢其实真系唔夹噶噃，咁或者其实我最中意嘅唔系佢，所以我就去娶我自己所中意嘅。喺当时其实系可以嘅，可以系重婚。一夫多妻，然之后佢哋就话：当我娶咗佢之后，咁我就撇弃咗我嘅法妻。神话咁样样，我唔中意。 以色列人就话：有咩唔妥呢？我鍾意多一个人，我鍾意嘅系呢位嘅外邦女子。神佢自己就话：唔系呢个问题，而系因为咁样你离开咗我嘅道。班以色列人就喺度问：点解？如果我有好啲嘅方法嚟到去致富，我可以献多啲祭俾你，点解唔得？我鍾意或者我同我鍾意嘅人结婚，我娶多一位，娶多两位，有咩嘅问题？佢哋觉得冇问题。然之后先知佢就回答，佢话：因为耶和华喺你幼年所娶嘅妻中间作见证。嗱，呢一个嘅见证就即系一个嘅见证人，一个嘅见证人喺当时同今日咧会有啲唔同嘅。今日嘅见证人咧，好可能就系话。嗱，我同佢有拗撬，不過佢曾經講過呢啲嘢，我又曾經講過啲嘢，嗱，你作證啦。咁有一日佢反口唔認嘅時候，我就問你啦。又或者有啲嘅資料，你可以幫助一個嘅案件嚟到去審判嘅。咁所以法庭就傳召你作為一個證人啦。去到上面你淨係講你所知道嘅真實嘅情況出嚟就得啦。當時並唔係，當時嘅見證人係有權力。让任何一方在个约里面，如果他们违约的时候，是可以有权力迫使他们来到去履行这个约的。先知就说，见证人是神而不是人，所以当你违了这个约的时候，神他会用他的能力来到去迫使你履行你自己那个约。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佢系你嘅配偶，又系你盟约嘅妻。配偶原来应该系伴侣嗰个嘅意思，咁即系话咧，系同你一齐行，同你平起平坐嘅。你唔系喺佢之上，佢亦都唔系喺你之上。佢唔系任你夫嚟则去吓，即系夫之则来，妻之则去。调转亦都唔系，你哋应该系彼此以礼相待咁样样，而且佢系你盟约嘅妻。是有一个约在背后来到去约束，但是你用诡诈来到去待他。换句话来到讲，就是说你用一些的方法，用一些的巧计，令到你可以休了他。刚才我们都说，其实他们无需要休这一位的妻，只不过在律法上面，这一位的妻他所生的第一个仔的长子，他要成为你的继承人，这个是不可以改变。你可以娶第二位第三位，但是他们所生的仔不能够成为你的继承人，你一定要这样来去做。既然他们是休妻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跟从神的吩咐，将他们那个整个家庭交给这位应该得到他的遗产这位的长子。而另外他们其实也都无需要来到休了这个妻，让他离开。所以我想来想去，可能只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这个我不爱的人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不想见到他。讲俗一啲就系话，我唔想佢笃眼笃鼻，我就系因为咁样样，所以我要休咗佢。神话呢、这个唔系我嘅心意，所以先知佢再讲。虽然神佢有能力做好多嘅人，但系点解佢单系做一个呢？就系佢愿意人得到虔诚嘅后裔。啊！呢一节亦都系好困难嚟到去解释啊！喺呢度睇落去好似系都明显啊，即系都好直接，但系原来咧比较含糊嘅。呢一节可以翻译为不是独一即系神啦创造他们吗？亦都可以翻译成为他不是创造一位吗？嗱、啊，咁嗰一位系乜嘢咧？就冇特别讲明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喺下边嗰两句咧系清晰，所以当谨守你哋嘅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嘅妻。两节如果合起嚟，我自己嗰个领会未必一定啱，就系话神佢自己做一个人， 他做一个男做一个女，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或者虔诚的后裔，个目的就是人透过专心一意来到去爱一个人，可以来到去专心一意爱这一位的神，心无两用。我透过专心一意爱我的太太来到去操练，来到学习我专心一意爱这一位的神。我不爱这个世界，我不爱财富，我亦都唔学似以色列人为着自己嘅情欲嚟到去满足，用神以外嘅方法嚟到去满足自己。所以神话当紧守你哋嘅心，紧守系保卫嗰个意思，就好似一个军队保卫一个嘅国家，或者一个家庭保卫佢自己嘅产业一样。是很严重的，用尽你的能力来到去保守保卫 God， 保卫你们的心，是心灵，心灵是包括就是心思意念情感意志和行为，你整个人你都要保护它，就好像一个军队保护它的国家免受攻击一样，要这样来到去做。其实我想神对人的要求从来都没有改变，在这里神要求丈夫善待妻子，新约的教导一样，保罗都是说一样，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耶稣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命，你们都照样要为你们的妻子来到舍命。旧约新约都教导我们，神是独一的一位，当你要爱他的时候，你专心专一的来到去爱他。当讲完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神他自己有一个裁决，神他自己就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离婚是我所恨恶的， I hate， 很重的一个的表达，都是我所恨恶的。强暴待妻子或者你以诡诈来到去待你的妻子，都是我绝对不喜欢，我很憎的一回事，所以不要这样做。所以要紧守你们的心，重复之前所讲的，保卫你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等等等等，所有一切专心的去爱你的妻子，专心的来到去神。调回转头都是一样，就是太太你都要专心爱你的丈夫。然后在这里最后神他自己亲笔签名，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弟兄姊妹，神最后一个的裁决，你和我会不会听？你和我会不会跟住做？弟兄姊妹，要跟住做，因为当我们跟住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祝福，我们又能够成为很多其他人的祝福。我自己在思考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当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亦都很自然的会出问题。如果大家回想一章二节至到二章九节的时候，在马拉基书一开头，以色列人就说，神啊，你怎样爱我，我质疑你对我的爱，我不觉得你爱我。然后跟着神就说，为什么你不尊重我？那就是说这班以色列人不尊重这一位的神，跟神的关系已经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以致他们跟神和人的关系亦都出问题。弟兄姊妹，人如果爱神亦都必定能够爱人。我给一个的例子给大家，有一个人他叫做耶德逊，他在缅甸里面做宣教做了很多年。耶德逊他是在美国出生，他爸爸是公理会的一位牧师，一心就要个仔成才，所以三岁开始他在教会回家就每一日都要耶德逊朗读一章的圣经，然后在四岁的时候可能朗读了一年，那这一位四岁的耶德逊就开始讲道，不过他就不是在教会里面讲道，他是叫他的朋友仔来，然后就向他们来到去讲道。 十岁嘅时候，佢爸爸就送佢去一个船长嗰度嚟到学航海。十二岁嘅时候，佢已经系掌握希腊文。然之后十六岁嘅时候，佢就入咗一间叫布朗大学。佢系比其他嘅人早咗足足一年嚟到入大学。但入咗大学之后，佢一心都系谂住要升官发财，冇谂住成为一个基督徒。咁所以呢，佢喺大學裏面，咁佢就周圍嚟到去識一啲嘅朋友，咁佢就識咗一位嘅無神論者嘅朋友。咁呢一位嘅無神論者，佢同呢個朋友嚟到去傾談嘅時候，開頭咁就呢一位嘅朋友就話：呢個世界冇神嘅。咁佢就用佢以前所識嘅，佢從爸爸嗰度所學嘅，話呢個世界有神，你點樣應該點樣嚟到睇聖經，嚟到同佢對話。咁傾傾下嘅時候呢，咁就覺得，咦，似乎你啱啲喎，真係冇神喎。咁就變為咗討論，就唔係辯論。佢亦都成為咗一個無神論嘅人。幾年大學嘅生涯結束，佢畢業啦。咁佢就返返去自己嘅地方，做咗一間學校嘅校長。當然啦，佢一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就同爸爸講：我係一個無神論者。爸爸和媽媽很震驚，亦都很傷心，但是他沒有理會爸爸媽媽，繼續的來到做他自己喜歡的事。做了一年校長之後，他就說我都還是想看看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所以我打算我要周遊列國。他就不理爸爸媽媽的反對，亦都不理媽媽的眼淚，他就自己一個人走了去了。咁佢喺美國嘅西方有一段嘅時間，呢段時間裏面佢自己嘅生活十分放蕩，乜嘢都試，咩都做。然之後佢就話呢度我聽聞即係喺另外一邊更好喎，咁所以呢，我倒不如過去嗰邊睇睇。咁所以佢就打算從一邊去美國嘅另外一邊嚟到去睇一睇。咁喺路上嘅時候，有一次佢經過一個嘅地方，一個細小嘅鎮，咁佢就話我想喺呢度落腳，咁佢就揾一個嘅旅館，咁但係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一間有房嘅旅館，冚唪唥都滿曬，最後佢揾咗一間好噏得嘅旅館，然之後咁佢就話我想揾個房嚟到去住，咁嗰個嘅主人就同佢講：我哋仲有一間房可以空咗俾你入去不過呢隔離就住咗一個病重嘅人，咁所以呢佢夜晚就可能會好怒嘈嘅，你介唔介意？咁佢就話我唔介意，咁所以佢就搬咗入去。喺嗰一晚咁真係好嘈，因為呢一個嘅人喺隔離佢病得好重，咁佢就好呻吟，亦都有時大聲嗌。咁佢話去到半夜三更嘅時候，佢就聽到有好多嘅腳步聲，好急速嘅腳步聲走嚟走去，佢聽到護士喺度講說話，亦都聽到醫生喺度講說話。咁佢話嗰一晚佢瞓得十分唔好，但無論如何嗰一晚都過咗去，咁所以咁佢就離開啦。咁當佢落到去下面嘅時候，店主又問佢：琴晚你瞓成點啊？係咪瞓得好差？佢話係啊，瞓得好差。咁然之後佢又聽到有人喺度傾偈，佢就話：真係可惜。那個病的人呢，其實那個是一個後生仔來的，天未光他就死了咁然之後呢，咁他就說這個後生仔呢是從布朗大學那裡來的，好像畢業無奈而已。耶德遜他一聽到的時候，他十分震驚，咦，布朗大學不是我那間大學咁所以他就再來他去聽，喂，你知不知道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咁幾經問來問去之後，咁就話原來呢個人叫咩咩咩。佢一聽十分震驚，因為呢一個人正正就喺個大學裏面有到佢成為一個非信徒嗰個嘅無神論者嘅同學。佢心裏面喺度諗，雖然佢係無神論者，但係當佢面對死亡嘅時候仍然都係咁恐懼，咁我應該點樣嚟到面對死亡呢？佢諗起佢嘅父親，佢亦都諗起聖經嘅教導，咁所以佢話唔得，我一定要翻屋企。咁當佢翻到屋企嘅時候，一打開門，第一件事 他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读神学，爸爸妈妈当然震惊啦，咁亦都嚟到，即系亦都冇反对，咁所以佢就入咗神学院，成为咗一个嘅基督徒。然之后喺神学院里边，佢有机会睇到两本嘅书，一本系叫做《东方之星》，系讲一啲嘅宣教士去印度传福音；另外一本书叫做《出世阿法》，就系讲一个嘅宣教士佢点样喺缅甸里边嚟到服侍。第一本的书深深打动他的心，那他就说，神，如果你要用我的时候，我盼望我可以去印度或者去东方来到去传福音。然之后他就跟一些其他同学一起来到去祷告，盼望当我们毕业之后可以去东方来到去传福音。然之后他们毕业了，咁跟住咧就話，如果我哋要去，我哋必定需要有差會嚟到去支持啦，或者有教會嚟到支持啦。咁佢哋就同佢哋自己嘅教會嚟到去講。咁佢哋自己嘅教得，佢哋都唔係講得好明顯嘅。咁就我哋想去嗰度宣教，你哋能夠點樣支持我哋咧？咁然之後，教會就同佢講，我哋為你祈禱，咁你哋就平平安安嘅去啦。咁啊，咁唔得嘅喎，我哋需要生活，我哋需要資源。咁有人就話：你哋點解唔去英國試一試呢？咁而呢一位嘅耶德遜就被佢呢一班嘅同學選為一個代表去英國，同英國嘅教會嚟到去講，能唔能夠資助佢哋去印度嚟到去傳福音？喺佢嘅旅途上邊，由美國去英國需要坐船，喺路途上邊佢隻船俾法國嘅船俘虜咗，然之後佢自己記低。俘虏那段时间他很辛苦，受了很多的痛苦，不单止被人是当一个战俘来到看待，而且他们摆在他们的船那里最污糟的地方，但他说，原来在我面前有很多的痛苦等着我，神给我遇见这些是预备我将来的侍奉。无论如何去了英国，英国的教会说可以，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数支持，而且不单止你们那个旅费生活费我们都支持，不过有条件，就是你们要以英国教会的宣教士的名义来到出发。然后他们就回去美国，然后就跟他们自己的教会说，那美国的教会听到的时候呢，那他们又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你们要以英国教会的名义出去呢？他们相信了，这样你们六个人说要去宣教，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好像英国教会那样来到去支持，所以他们就这样决定了。然后耶德逊他认识了一位的女孩子，双方都心仪，他们就结婚。他们在结婚的第二日就被教会来到去差传，差他们出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安排好晒，他们就坐船上去印度。但是几经那个的转折，他们去了印度，去到了。但印度在很短时间之内，他们就说，你们是宣教士，你们是属于美国的，或者你们是属于英国的，总之你们就是外国人啦，你们不可以留在这里，你们要走。所以印度就赶走他们。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有些就可以离开，有些就等船，但是呢他们那个的签证已经到期，他们就一路祈祷，最后去到很紧迫的时候，耶德逊他就向神来到祷告，他说只要有一只船，他不是去英国，不是去美国，他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来到做宣教的工作。在他们那个签证到期一两日，有一只船肯载他们走。咁呢只船，咁佢话你哋去边噶？咁个船长佢话我哋去缅甸嘅。咁跟住佢哋就去咗缅甸。缅甸嘅宣教一啲都唔容易，前面真系有好多好多嘅痛苦等待紧呢一位嘅宣教士同埋佢嘅家庭。譬如几经转折之后，佢哋喺去缅甸嘅旅途上边，佢哋第一个嘅孩子就喺船上边离开世界。去了缅甸之后，无奈他们第二个仔亦都在缅甸那里过身。 呢位嘅宣教士去到缅甸，佢用咗一年嘅时间，先至能够用缅甸文同缅甸嘅人嚟到去沟通。但系用一年嘅时间，我哋讲紧佢每一日都好辛劳嘅做15个钟头，每一日都系咁样样。一年之后，佢可以同呢一班嘅人嚟到去沟通。3年之后，佢哋第三个儿子喺缅甸离世。无奈佢先至完成咗缅甸文嘅文法，然之后喺佢哋不停工作4年之后，每一日工作15小时嘅4年之后，先有第一位嘅慕道者嚟到去探佢哋。我想认识你哋嘅宗教，你哋有冇啲书，有冇啲嘅嘢可以俾我睇？我识字嘅，佢哋俾咗一啲嘅读物俾佢，就离开咗。然之后佢就话：我其实真系需要一个嘅助手嚟到去帮助我，以至到我可以将呢啲嘅资料翻译得更加快。我需要有一个人，佢识英文又能够用缅甸文嚟到去思考，即系话佢好精通缅甸文。咁佢话：我知道喺一个地方，有一啲浸信会嘅宣教士喺嗰度工作，佢哋工作咗一段嘅时间，应该有人可以帮到我嘅。咁佢又发觉原来有一只船要去嗰度嘅噃，咁佢就话：真好，呢个真系神嘅恩典，来回应该3个月就足够。咁所以佢就去啦。但呢3个月嘅旅程变咗7个月，因为嗰只船偏离咗佢嘅航线，唔知去咗边。然之后7个月之后，当佢翻去佢自己宣教嘅地方，揾唔到一个嘅帮手。但是他说：我不能够再等，我亦都不能够再找，我必须要开始传福音。6年之后，他们才有第一位的缅甸人信主。弟兄姊妹，当有缅甸人信主的时候，他们那个地区的总督又逼迫他们，他们就跟所有的缅甸人说：如果你哋认为呢个宣教士所讲嘅系啱咧，你哋就要嚟到去受刑或者受责罚。咁其实咧，即系受黐刑打啊！你哋要俾啊，即系政府嘅军嚟到去打。所以嗰啲缅甸人又唔敢嚟。但系无论点样，佢话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嘅工作。咁所以佢哋就继续呢一个嘅工作，喺逼迫当中，喺恐吓当中。来到去工作，有佛教徒，他们遇到佛教徒的时候，佛教徒跟他们说：你们最好离开，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们小心一点，之类的说话。无奈在他们侍奉9年之后，缅甸和英国就发生战乱。一发生战乱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而被捕，因为他不分你是英国人、美国人什么人，总之你是一个的外国人，他就以为你是他们的特务之类，所以就拉了他坐监，坐了差不多2年时间。弟兄姊妹，你知道缅甸那时候的监仓就不同今日那些监仓。今日的监仓就是有冷气、有洗手间，就是很干净。嗰陣時唔係，佢講到話佢嘅腳係俾啲嘅腳鏢嚟到鎖住，咁而兩個鐵箍咧箍得好緊嘅，而鐵箍同鐵箍中間咧係有一條好短嘅鐵喺中間連住，咁即係話當佢行路嘅時候咧，你咁短，你兩隻腳就只能夠係幾寸幾寸咁行嘅啫，而且係箍得好緊。咁有人就話呢啲嘅鐵箍喺佢腳上面做咗一個好深嘅傷痕，而呢啲嘅傷痕喺佢死嘅時候都仲係睇得到，咁你就可想而知係有幾深。21个月喺呢啲嘅監牢裏面同周圍嘅人喺埋一齊，咁佢哋就話天氣好熱，嗰啲嘅人呢只係有底衫底褲嘅啫，而且係破破爛爛嘅，所有的東西呢不會是很乾淨，他們只是劈你在這裡等死，死了的人就抬出去，而 然之後就劈埋一邊。佢話我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嚟到去生活。兩年之後，戰爭結束咗一段時間，然之後佢仲冇得走，仲要俾人哋捉去做翻譯，最後都放咗佢。放咗佢之後，佢又翻翻去自己嘅地方嚟到去傳福音，繼續佢嘅宣教。但當佢一翻去嘅時候，佢就見到當佢離開之前嘅教會已經係被燒曬，一啲嘢都冇剩。佢又重新嚟過，佢喺宣教無奈之後，佢就開始翻譯聖經。喺呢一個嘅監倉裏面，佢最記掛嘅就係佢嘅家人同埋佢未翻譯完嘅聖經。佢好怕好怕，當佢翻去嘅時候，發覺呢啲嘅聖經翻譯咗一部分嘅聖經係俾呢啲嘅兵攞咗去，然之後就毀壞咗。佢翻到去之後，佢繼續嚟到去做，神又有恩典，讓佢揾得翻佢之前翻譯嗰啲嘅工作，嗰啲嘅聖經。無奈啊，咁佢再有一個仔嚟到去出世，然之後跟住佢翻咗去兩年之後，佢工作咗兩年之後，佢嘅太太因為抵受唔住當時那個地區嘅熱啦，同埋一啲嘅病啦，所以就病死咗。佢太太病死咗之後嘅六個月，大概半年到，佢有一個女亦都相繼嚟到離開。弟兄姊妹，你數唔數到佢有幾多個兒女離開世界？因為佢要喺緬甸為神嘅緣故嚟到去宣教。當佢嘅女跟住佢太太離開咗之後，佢自己就寫喺嗰陣時候，我就不停嘅嚟到去工作，我日以繼夜嘅嚟到去工作，就係因為我唔想再記得佢哋嘅離開。然之後跟住14年之後，不停工作14年之後，先有第一位嘅緬甸人安慰牧師。然之後27年啦，聖經終於翻譯成第一本嘅緬甸文聖經。但佢話我都仲係唔滿足，我嘅身體已經衰殘，我嘅年紀已經大啦。後來那人怎樣可以接續我的工作呢？所以我需要有一本的字典，他就開始來到編寫這本字典，仍然都是日以繼夜的來到去做，仍然都是每日每日盡他的能力10多個小時來到去做。最後在他侍奉36年、37年那麼長的時間，這本字典的一半完成了，因為是緬英字典，英緬那邊還未開始。那些人跟我一起宣教的人就說，你其實見到這裡的成果，在緬甸今天已經大概有超過4500位的信徒，而你的聖經亦都開始被人來去用。你太累了，你其實真的需要退休，你要回去美國來到過生活，你不能夠再做一個宣教士。在很多人勸他，不停地勸他底下，卒之他就說好了，那我就離開，將這個工作交給你。但是都是遲了，以致當他在回去英國回去美國的途中，他就離開了世界，享年70歲。他用了37年的時間在緬甸做宣教。弟兄姊妹，因為愛神的緣故，可以將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屋企傾到在神的國度裏面去愛緬甸人。弟兄姊妹，你可以說，你可能說我怎能夠這麼偉大呢？我沒有這麼偉大。弟兄姊妹，當我們來到去愛這個神，去愛這個人，去愛周圍的人的時候，我相信我不是要求大家來到去做一個這樣的宣教士，我自己也都沒有要求自己做一個這樣的宣教士。那我們從最基本的開始好不好？我們為弟兄姊妹來到禱告好不好？我們來到去為教會，來到為弟兄姊妹守望好不好？我可不可以邀請你們回來祈禱會？我們的祈禱會實在人數不多，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回来我们祈祷会里面，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为教会守望。 如果你夜晚黑你可以揸车，冇问题嘅，你可以自由行动嘅，你可唔可以一个月有一次翻嚟祈祷会同我哋一齐嚟到祈祷？李牧师讲过，我哋翻祈祷会唔系因为我哋嘅工作。如果是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在那晚的祈祷会我们没有事负责，我们就可以不回。但是祈祷会，我回祈祷会是因为我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我家，所以有事负责没有事负责我都回。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或者你说我在家祈祷得，但在屋企祈祷，你知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有哪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他最迫切的需要？教会有哪些事工需要十分迫切的祷告？你知不知道？所以我劝你回来祈祷会，一个月一次，一晚同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多祷告教会的事工有大能力，少祷告教会的事工少有能力，不祷告没能力。弟兄姊妹，这个真是一个属灵不变的原则。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愿意，他喜欢我们祷告。所以我盼望大家可以来到去抽你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学习由这里开始更专一的爱神，更深的来到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对神对人不忠不贞的必定受亏损。神看重爱心，神看重人爱他爱人的心过于献祭。让我们操练爱心，从祷告开始，请我们低头祈祷。